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大顺建国，崇祯十四年年初，闯王李自成率领流寇兵马攻陷河南省重要城市洛阳，杀死崇祯皇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。福王世子朱由崧逃出洛阳城，后来辗转去了凤阳。李自成攻陷洛阳之后，再领兵围攻河南省的省城开封。由于周王朱公骁出钱犒赏守城的军民，李自成屡攻不下，开封城被围困几个月。崇祯十五年九月，终于因为黄河决堤、洪水泛滥，流寇兵马解围去到河南省南部，进攻南阳城，开封亦都成为废墟。同一时期，另一股流寇兵马在八大王张献忠、曹操、罗宇才领导之下，攻陷湖广北部重镇襄阳，诛杀分封在襄阳的襄王朱翼明。张献忠攻陷襄阳之后，领兵南下，围攻湖广的省城武昌，杀死分封在武昌的楚王朱华恢。正当李自成、张献忠两股流寇兵马在河南、湖广两省接连攻陷明城重镇的时候，明朝在辽东亦都遭受重大挫折。崇祯十五年二月，清兵在山海关外的崇山击败明朝辽东督师洪承畴，洪承畴被俘虏降清。明朝的辽西重镇锦州亦都被清兵攻陷，锦州镇将祖大寿亦都投降清朝。同年十一月，清兵在裕亲王、多铎等等将领率领之下，第四次由蒙古边境攻入明朝内地，在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大肆掳掠。由于明朝赋税繁重，三省农民生活困苦，数十万农村壮丁乘机追随清兵出关，去到关外开垦，令到明朝政府的统治威信大大削弱。崇祯十四、十五年，明朝在军事上接连失利，执政者大为震动。崇祯皇帝将军事的挫败归咎于执政的大臣和镇守各省的将帅。崇祯皇帝除了诛杀兵部尚书杨志昌和贬斥了一批将领之外，还加派亲信宦官监督各地军务，例如任命太监王承恩监督防守北京城，太监曹花顺、王之心、刘元斌、杨俊朝等等都掌握兵权，宦官的权力又再增加。内阁大学士周延瑜、魏德祖虽然都是状元出身，但是为了讨好皇帝，隐瞒军情，假传捷报，和当权的宦官朋辈为奸，排斥异己，贿赂行私，令到明朝的朝政更加败坏。崇祯十六年年初，李自成攻陷湖广承天府，即是今日湖北省安陆县。承天府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登位之前分封的地方。李自成攻陷承天府之后，发掘嘉靖帝父亲兴献帝的陵墓，烧毁明朝皇帝的宗庙，再一次打击明朝政权。
我哋呢把火将昏君崇祯嘅祖坟烧为灰烬，真系大快人心。嗯，大快人心啊！
闯王万岁！闯王万岁！
闯王，
嗯，
我哋四十万兵马呢两年来横行河南、湖广两省，为百姓消灾解困，官兵闻风丧胆。闯王为民请命，好应该正为清帝，令天下百姓有所归附。
正为清帝，
嗯，
哇，赞成啦，
赞成，闯王万岁，
闯王万岁，
闯王，在下李岩认为，闯王你正为清帝，仲未系时候噃。
哦，点解咧，李公子？
闯王，昔日朱洪武起兵有一个策略，就系、是、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清王，先稳固根基，喺实力未足之前暂缓清帝。免得将士沾沾自喜，误咗大事啊！
李公子，闯王嘅部众追随闯王南征北战十多年，佢哋都希望得到名分，封侯拜相嘅。闯王建号称帝，可以振奋将士嘅人心啊！
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刘先生讲啦。
以在下愚见。闯王仲系攻入北京之后再建号称帝都未迟啊！
哦，攻入北京之后先至建号称帝，
系，
嗯，各位，我李自成当日追随高大哥高迎祥喺陕西起兵，当日一齐起兵嘅有王家人、过天星、王志用等三十六路英雄，佢哋大部分都先后战死沙场，但系八大王张献忠。曹操、罗宇才同埋我李自成仍然各自领兵征战，同明朝皇帝较量嘅。我要见号称帝，应该先同八大王、曹操佢哋打一下招呼。如果得到佢哋嘅拥戴，咁就大事可成噶啦。
咁又系，
闯王、八大王张献忠同埋曹操、罗宇才最近联兵攻打武昌城。闯王不妨发帖请他们来承天府商议大计的。
嗯，冇错。不过承天府只是一座小城，论形势比不上襄阳。我可以领兵入襄阳城，然后再请他们前去商议大事。
嗯，襄阳是四省通渠，闯王据守襄阳，楚、豫、川、陕四省都是闯王你的指掌之中的了。
好，立刻下令向襄阳进发。罗大哥，你由武昌来到襄阳参加我呢个英雄大会，真系难得，真系难得啊！
李闯，呢两年嚟，你喺河南中横驰骋，接连攻陷洛阳、禹州、南阳，有三次围攻开封，可以话威震中原。任赔任赔，
乜说话？乜说话呢？
但系李闯，河南陕西系你嘅地界。湖广四川是我和八大王的范围，我们一向各不相犯，你忽然领兵进入湖广，而且占据襄阳，究竟你想怎样啊？
罗大哥，我们三路兵马好应该合而为一，集中力量推举一位盟主领导群伦，和官兵一决高下的。
我们合而为一推举一位盟主，
罗大哥你不妨细心考虑下。
李闯呢个家伙自此兵强马壮，而且在河南略有作为，一定是乘机想逼我服从他的号令。唔得，我不可以应承他的。
罗大哥，你意思点呢？
李闯，你在河南的声威，我罗宇才十分清楚。但是你不可不知，我同八大王亦都攻破襄阳同埋武昌。如果推举盟主， 论战功论资格，我罗宇才同李闯你不相上下噃。
哦，
况且八大王喺武昌应付湖广嘅官兵，未能够嚟襄阳赴会。李闯你自此兵多，强迫我同八大王服从你嘅号令，尊你为盟主，未免太过睇小我哋啦。
罗宇才，你
李闯，我哋仲系分清地界。你退兵翻去河南，你要喺河南称王称帝，听除尊便。湖广四川系我嘅范围，唔到你过问。
既然系咁，我亦不必强人所难啦。好啦，罗大哥，我尽快退兵，翻去河南啦。
系咯，大家都系江湖兄弟，何必为咗小事争执呢？李闯，我哋喺中原各地中横驰骋，落得逍遥自在，何必同昏君崇祯争天下呢？
系嘅，罗大哥讲得啱。牛先生，曹操罗宇才的确可恶，他不但止不赞成我在襄阳建国称号，还逼我退兵回去河南，太过岂有此理了。
闯王，罗宇才是老马贼，只知劫掠，空无大志，闯王无需同他一般见识的。
但是曹操他的资历比我老得多，而且他在襄阳一带的势力雄厚，他要同我作对，我真系冇佢办法噶噃。
为今之计系设法解决罗宇才。
解决罗宇才？
系先下手为强。
我哋再敬罗大哥一杯，饮
饮，
饮饮。今晚我同李闯你战行，我哋应该尽兴，八醉无归。诶，饮饮饮。
咁样讲，罗大哥你就留喺醉乡之中啦吓。
你讲乜嘢话？
哦，罗大哥你醉啦，人嚟，扶罗大哥翻去营房休息。
遵命。
各位将士，我李自成同各位起兵，为天下百姓解除明朝苛政，得到中原百姓赞许，准备建国立业，册封各位将士为皇后将相的。但是老马贼罗宇才执意反对，他宁愿流晒劫掠，不愿意安享荣华，实在太岂有此理了。是啦，各位，富贵荣华就在我们的眼前，阻挡我们的人是不是必须清除呢？
清除。
好，罗宇才非杀不可，大家跟我来。
杀罗宇才，
杀罗宇才。
崇祯十六年年初，闯王李自成打算在湖广襄阳建国称帝，但是遭受在湖广的马贼首领曹操罗宇才反对，而八大王张献忠亦都不愿意拥戴李自成，并没有出席襄阳大会。李自成十分怒恨，杀死罗宇才，于是在襄阳建立政权，改国号做大顺。但是由于李自成恐怕张献忠和其他流寇首领反对，未敢用皇帝称号，只是自称新顺王。李自成建国之后，大封功臣将士，满足他们做官的心理。大顺建国之后，河南、湖广的地方豪杰纷纷响应，李自成的声势越来越盛。在同一时期，明朝崇祯皇帝任命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为督师，专责征剿河南、陕西、湖广、四川几省的流寇。孙传庭是山西代州人，进士出身，由崇祯九年开始奉命去陕西参与剿伐流寇。但是由于孙传庭反对兵部尚书杨志昌的剿寇策略，因此受到压抑。崇祯十四年年底、十五年年初，李自成接连进攻洛阳、开封，陕西总督汪乔年领兵救援开封战死，明朝任命孙传庭以兵部右侍郎官衔代理陕西三边总督，领兵收复被黄河洪水破坏的开封城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孙传庭成为明朝最有实力的剿寇将领。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之后，孙传庭在朝廷压力之下领兵讨伐李自成。
各位将士，刘贼李自成最终扰乱中原，不但攻城掠入、荼毒百姓，而且屠杀皇亲、节欲官吏，实在令人愤恨。本帅奉旨总督四省兵马，剿灭流寇，不灭李自成，誓不罢休。
剿灭流寇，剿灭李自成。
各位。最近李自成在湖广襄阳建国称号是僭越的所为，朝廷绝对不能容忍的。本帅决定领兵征剿，以免李自成势力做大。
末将何仁龙启禀大帅，近几年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几省的官兵为了征剿流寇已经疲于奔命。去年黄河决堤，水淹开封，河南百万灾民尚待赈济，我哋仲点可以有足够嘅人力物力征剿襄阳反贼呢？请大帅三思。
何将军事有缓急，如果任由反贼做大，本帅难以向朝廷交代。
大帅，河南灾情惨重，百姓等待救援。大帅不但置之不顾，反而劳师动众，怎可以令河南的军民心服呢？
哼，何仁龙，你阻挠本帅讨伐反贼，究竟有何居心？
我领兵三十多年，一向同士兵同甘共苦，求大帅你体察民情啊！
岂有此理！人嚟，押何疯子落去。 品大王，明朝嘅督师孙传庭已经率领大军东出潼关，准备进犯襄阳。
哦，孙传庭领兵进犯襄阳，
系。
牛先生
在，
佢嘅声势系点噶？
启禀大王，在下已经派人打听清楚，孙传庭手下嘅士兵不足200,000，但系佢喺河南洛阳、开封等地强征民夫，征集咗30,000-40,000人，而且仲搜刮大量粮食、牛马，声势相当浩大。
河南各府各县刚刚受到水灾浩劫，早已民穷财尽，孙传庭咁做，百姓一定十分怨恨啦。
冇错，听闻总兵贺仁龙因为劝谏孙传庭，被孙传庭斩首祭旗。军中将士已经十分不满。
好，咁我哋立刻准备兵马，向河南潼关进发，同孙传庭决一死战，为河南陕西百姓解除困苦。
启禀大王，孙传庭的500,000大军已经被我军杀败，纷纷退入潼关。
孙某果然不堪一击，人系传令集中兵力攻入潼关。
攻入潼关？
是，关中是汉唐隆兴之地，如果能够号令关中，咁我李自成剿灭明朝，一统天下，就指日可待啦嘛！
崇祯16年10月，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入潼关，明朝督师孙传庭在潼关战死。于是李自成的大顺兵马顺利控制西安府和陕西、宁夏、甘肃，宣布定都西安，准备夺取明朝的政权。中华5000年之大顺建国，是由丁家湘、温泉、郑启明、蔡浩良、陈炳头、施介强、林有荣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